中国政府没收特定群体的护照，严格管理教师、公务员和国企高管出境。分析人士说，在习近平主政之下，中国正在走回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内控外防的旧路。中共在挑战美国霸权的同时，对自己的所谓四个自信其实并无信心，但是中共深深记取了苏共垮台的内爆的历史教训，所以所谓的内控作为优先更甚于外防，而没收护照就是他们内控的制旗手段之一。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引述《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去年开始，中国有越来越多学校的教师和公共部门的员工被要求上缴护照，并且由地方政府官员统筹管控出国的准则。有些教育单位公告表明，一旦出国的话，不可以接触所谓外国敌对势力。报道又说，中国当局一直是向学生灌输忠诚作为要务，关键就是教师和政治教育，所以必须防止教师受到所谓境外势力思想污染，散播对国家不利的思想。但是实际上，根据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6条规定，除了公安机关和原发证机关有权依法吊销收缴证件，以及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有权依法扣留证件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不可以扣留证件。换句话讲，学校、事业机关没收护照的做法其实已经违法，更加不要讲话侵害个人私隐。中国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用反讽的语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是一个法制社会，你明白的，并且附上一个掩住嘴笑的贴图。除了这句所谓寓意深长的说话之外，他说其他的就不愿意多讲。中国官方在最近几年加大对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等事业单位人员的旅游限制。一名在福建任教、姓李的大学教师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学校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要求教师上交护照，但只有副教授以上的层级才会被收走。如果要出国的话，必须要申请说明出国境的目的、前往国家和日数以及经费来源，经过上级核准之后才会放行。而且針對不同級別的老師有規定不同的出國時間，例如副處級以上的幹部原則上安排暑假出國，這樣的規定在2021年又重新強調了一次。這名姓李的教師說，學校的講法是為了保證教學研究和管理工作能夠維持正常秩序，但亦有提到是為了符合上級有關文件精神，但並沒有講明所謂的上級文件精神指的究竟是什麼。这名姓李的教师说，学校还规定出国之后回来在5个工作日内要将护照交回，即使是退休人员也要上交护照和港澳台出入证件。处级干部就在退休3年之后发回护照通行证件，同时取消在国家工作人员系统当中的报备。这名姓李的老师又认为，政府会针对老师没收护照，应该是担心教师趁住寒暑假期带子女到西方国家游玩，或者是以子女留学的名义去看下国外的环境，最后目的是要移民。因为政府现在看到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都设法将资金转移到海外，而老师私底下还是有很多在做家教或者补习，还是有些收入的。看到中国经济环境不好就想移民或者去外国自产。而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老师和公务员群体被认为是拥有更高信息敏感性的群族，怕他们去到国外会泄漏信息。这名姓李的老师又说，国企员工就更加不用讲了，他们正在想办法将自己的子女送出国，或者他们自己亦想移民到海外，先令到自己的子女出去，然后下一步就是他们自己。公务员亦一样，但亦在一定级别之上的才要交上护照，一般的基层公务员是不用的，而且通常只要提出申请出国基本上都会获准。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没那么好彩了，有网民在微博上发文说，他在长沙某一间国企任职的朋友跟他说，他的护照已经上交，朋友本来还信誓旦旦说放长假时候只要提交申请就能够将护照拿回家，然后去日本找他玩。 结果呢几日朋友同佢讲话要等到63岁退休先至能够相聚啦，护照退休之前都唔可以拎出嚟。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没收教职员、公务员、国营事业或者银行高层管理的护照是一种加速闭关锁国的心态。他说这个是有迹可寻的。在2022年中左右，中国社科院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就曾经发为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发表长篇文章而辩护，陈述闭关锁国其实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一种保家卫国的自主限关。亦就是说，中国现在面对整个国际地缘政治的紧张、美中关系的恶化和冲突之下，中共采取自主限关是合理而且必要，所以必须要加强体制内人士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防止他们被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渗透，以免造成中国的机密流失、人才流失，侵蚀中国的国家安全。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下行造成中产阶级信心不足，中共亦正在防堵国内资金外逃。据统计，中国的外汇存底从2014年的4兆人民币到现在下跌到3兆，就是一个市政。洪敬富说，中共亦很担心体制内人士的信心一旦瓦解，他对于习近平政权、对于中国体制会无忠诚感，人员资金就会不断外逃，甚至示范教导底层人员怎么去走线出去。他表示，中国在习近平主政之下展现出更加积极主动，甚至是想修正全球秩序的世界观，更为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话语权和治理模式。为了要挑战美国的霸权，中国需要优先防范他体制内的干部或者机关事业单位内的人免受美式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污染，甚至内部信息流失或者泄密。透过内控确保体制内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忠诚度，亦较能够塑造并且捍卫党国在国内的话语权。洪敬富强调，中国现在是走回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的内控外防的旧路，因为中共对自己的四个自信其实并没有信心，害怕各种内部矛盾激化到内爆，所以就汲取了中共的教训，要以内控作为优先，内控更甚于外防，而没收护照就成为中共内控的制其手段之一。
在所谓的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他对于安全的这种需求不断的上升。
洪敬富说，在所谓的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他对于安全的这种需求不断地上升，其实是很讽刺地凸显所谓的中国过去以来，特别是在习近平以来讲了四个自信，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假大空。洪敬富认为，中国严管护照有一部分亦希望能够将中产阶级人士留在中国国内消费，创造内循环，恢复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水平，但能否达到效果就是一个问号。旅美中国资深媒体人王健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长期以来就有没收护照的传统，印象当中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开始，当时没收的主要官员是公务护照，后来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开始各行各业的护照。王健说，中国没收护照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政策性，针对关键岗位人士，怕有贪腐官员外逃的问题，所以就没收护照。第二个层次是按照某种需要大量没收公务员、国企单位、事业单位人员的护照，例如在某一个时间之中，中国的外汇很紧缺，而中国的外汇消耗当中，旅游消耗是最多，所以将这些群体的护照没收，减少中产阶级出国旅游，而减少外汇使用。王健说，第三个层面就是对人民的身体控制，慢慢扩大没收护照，减少手上持有护照的人群。收走护照其实就是一种人身控制的手段。不过王健认为，中国在经历改革开放之后已经没办法再将国门完全关起来，因为中国是一个外向性的经济体，靠进口原材料做成工业品然后再出口，就连翻墙这件事也完全没办法阻止，因为太多中国的外贸公司要在网上买东西，他们要有一条专线去海外才能够在 Google 上面做广告，或者 WhatsApp、Line 这些社交媒平台上去接单，否则就没办法出口。
中国现在的外贸模式已经决定了中国门关不上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王劍對美國之音話：中國而家嘅外貿模式已經決定咗中國關唔上大門，咁所以喺呢個前提之下，閉關鎖國呢啲事客觀條件係不允許嘅。呢個係第一個，而第二個，中國人民亦唔能夠接受。王劍話：毛澤東時代係打完仗之後將門關上嚟，話外邊有敵人。咁而家網絡發達，大家眼界都已經開闊咗啦，國門要關亦關唔上。王健表示，共产党之所以要对人民进行人身控制，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将人民当作是真实的政治愿景的原材料，而不是将人民当成人来看。这个是共产党的本质，但是共产党将人身控制做到极致之后，人民还是不能够接受的。就好像疫情三年的动态清零下来，就酝酿出白纸运动，叫出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这些口号。这口号其实已经意味着中共失去了政权的基础。冯京夫说，中共本来可以透过与西方国家交流学习更多的经验，例如西方的创新创业模式，从而活络中国自己的经济。但是现在因为严管护照，令到各种经济活络的可能性正在不断消失，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不单止是外资，就连外国游客亦不轻易到中国旅游观光，中国反而失去了一个可以融入到国际社会和说好中国故事的机会。
其实你是在加速你的所谓的内部的崩解，因为你的内部矛盾。
洪京夫说，其实你就在加速你所谓的内部的崩解，因为你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办法去得到解决。洪京夫说，中共建政75周年已经超越苏共统治的74年，这个其实是得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开放拯救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所以如果现在中国又走回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旧路，内在的矛盾无法获得调节的话，最后只是将中共政权推向灭亡的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